零，但是我也怕昨天晚上礼拜一大弟兄姊妹请客人不愿意来，所以我昨天实实在在是已经是陪灵补道，又陪灵又补道。我不知道两方面都讲的时候会不会吃力不讨好，听福音的人听了不够，弟兄姊妹又觉得里头有一点的补道的成分啊。不，我自己还是愿意照着我里头在准备接受一点负担和弟兄姊妹一同的来分享。那么昨天我是提到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里面半句的话，今天晚上那是单纯是陪灵了，要讲到下面半句的话，请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昨天晚上我和大家交通到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今天晚上要交通到我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请我们再读下面，我找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芥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叫他表明出来。有何发现诸活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撑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我们昨天已经提过第三章的里面前头半章所讲到的，是说到我们这一帮蒙恩的人是神耕种的田地，田地更好翻作耕种的农作物。但是从第十节开始的时候，他就详细的提到下面半句的话，我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我常常的思想到我们一个人的蒙恩实实在在是神创世以前所拣选的，不光他在创世以前在拣选了我们，在这个时代的里头从千万人中间把我们分别出来，并且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远大的计划，他是照着那个非常崇高的目标在我们身上一步过一步的带领，要我们最后达到一个的光景，不仅是我们蒙福的，乃是叫神自己的心意完全的得着了满足。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一个人在世界上稍微有广阔一点的心胸，如果我们在事业上有过一点的好的计划，我们就会知道任何一件大事绝不是偶然之间所能够造的成功的，人世间的一些事情都是需要有经过长时间一步过一步的进行，才能够到最后达到了那一个远大的崇高的目标。何况神在我们的身上更是有他的计划，更是有他远大的目标。神在我们的身上不是仅仅看见我们的罪恶痛苦的里面觉得同情我们，然后打发他的儿子我们主耶稣到地上来为我们成功的救赎。如果这样的话，神就不是一个有远大目标的神了。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会看见神在创世之前预定的时候就有了他的计划，然后在整个时间的里面一步过一步的带领我们，不仅叫我们从罪恶中出来， 还就是更加的连近我们，更加的充满我们，到了有一天就我们身上能够显出一个荣耀，如同耶稣基督所有的荣耀一样的。在这个过程的里面，神是动员了所有的地上的万物，整个我们所遇见的环境。罗马书第八章说，神是叫万事互相效力，为要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神在我们上的作为，他并不因着我们今天所蒙的恩典而满意了，神是可以说是相当不满意的一位神，除非我们到有一天能够达到了他原先在我们上所盼望所有那一个崇高和远大的目标。我两个礼拜前到纽约的 Rochester 去，听见了一个实在一个故事，我听见的很有意思。这就是去年十月的时候，以色列人跟亚拉伯的国家打仗，在打仗的里面，他们犹太人就当天晚上召集在 Rochester 的那一带的犹太人，在他们的会堂里头开会，来说到以色列国在那一次征战的里面非常的危险，不像1967年那么简单，所以他就要求他们捐款，他们的目标是100万美金。结果那一天晚上捐出600万，几天的功夫一共捐出2000万，带到 Rochester 这个地方的。那么我就说，哎呦，这个犹太人真是有钱的、啊、哦，犹太人对的国家那个的观念呢、啊，比我们中国人对国家观念也是好得多了。那一位弟兄告诉我，他是犹太人，不仅有钱，犹太人有相当大的计划。他就告诉我，在纽约州 Rochester 那个地方，在50年多前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一个犹太的年轻孩子，这个孩子是个孤儿，但是非常的聪明，所以他们犹太的那个社会，就那个会堂，就栽培这个的青年的人，就栽培他在最好的中学里头毕业，然后送他到哈佛大学去学法律。在40多年前，50年左右前的时候，给他的奖学金1年1万美金，给他住最好的房子，给他穿的用的是最高等的，与在哈佛大学学法的那些有钱人家的子弟一点都不输给他们，和那一帮人做朋友，在哈佛大学高材生毕业，然后到纽约市去执行律师的事业，执行过一段律师的事业，相当的出名了，然后这个人就回到 Rochester 来做律师。这个人一生没有结婚，他做律师是非常赚钱的，所以他每一年对着他们犹太的那个信那个会堂捐了很多的款，到他死的时候留下的遗产全部为着犹太人的社会，你可以有多少？6000万美金，这一个你就佩服他了。犹太人呢，在当初在50年前的时候，在一个10几岁的孩子身上花了这么大的心血，花了这么大的功夫，而他们所花的功夫并不是白花的，到最后能够培植出来这样一个法律的人，是在整个 Rochester 的地区里头律师中间最出名最有本领的一个人。那么我就想到，神在你我这一般人身上给我们的拣选，给我们的计划，给我们的栽培，一点没有超过犹太人的那一个孩子身上所打算的。我有许多的时候常常的感觉到，我们辜负了神的美意，我们仅仅在我们自己的立场的里面，以为我们的罪恶的赦免，我将来不至于永远死亡，我们就心满意足了。亲爱的弟兄姊妹，难道神仅仅把我们的罪恶里头救出来他就能满意了吗？难道神打发他的儿子为我们的死在十字架上仅仅叫我们免去罪恶的审判吗？如果单单叫我们免去审判，而又叫他儿子到地上来钉在十字架上，神所出的代价未免太冤枉了，未免太值不得了。但是如果我们去看神的话的话，我们会看见神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有一个非 常崇高的目标，不仅是叫我们在地上成为一个有名望的法律师，乃是在我们的身上，每一个基督徒身上都彰显出一种荣耀来，如同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在地上所彰显出来一样。这就是罗马书第八章怎么告诉我们，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说，他所预先拣选的人就定下他们来了，说把我们这一帮定下来的人就称我们为义，叫我们称我们为义的人就叫我们的荣耀，叫我们所有这一帮蒙拯救的人到最后能够莫成功生儿子那一个荣耀的模样。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有多少的时候蒙恩了得救，我们也仅仅维持一个基督徒不至于跌倒的那一种的光景，我们仅仅维持一个基督徒常常去聚会做做礼拜，免得我们有过错的。有许多的基督徒不过是大罪不犯，小罪求主赦免，就这样平平夜夜过了一生的日子。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的话，神在我们身上是荒废了功夫了。是今天我们去看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保罗说我们这一帮蒙恩的人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我这一次到中西部来，像我以往一样，我是从芝加哥坐了飞机到卡邦德尔，从卡邦德尔那边有位弟兄开车3.5小时送我到厄班纳。在这个3个小时的里面，哎呀，我看见马路的旁边呢全部是农田，这个就是美国最出名的生产那个 corn 的那个地区所在。我记得4年前的时候，我到加州去，在加州去的时候，我总有一次从洛杉矶要到一个叫 Santa Paula 那个地方去看望一位弟兄，我坐 Greyhound 的 bus 1.5小时，那一次才叫我惊讶了，1.5小时的路上四围啊全是 Sinkis， 那才就是 Capital of Sinkis， 我才会领会得到为什么美国的 Sinkis 能够通销到全世界。哦哟，你望着不知边际的1个小时的路上两旁全是 Sinkis，哎呀，我就想象得到了，能够达到这样有大量的生产的，你要知道当初的经营的人花了多少的功夫。我所去看的那一位的弟兄，他是住到那一边去，因为他的亲戚就在圣克斯的那个专门做研究工这里头来做事的，是 PhD degree， 他们那里有一批的人在那研究圣克斯的品种，有一批的人在这研究圣克斯的肥料，有一批的人在这研究圣克斯的那个病虫害，他们是有计划的打算的，所以这个的圣克斯才能够通销到全世界。亲爱的弟兄姊妹啊，神在我们的身上有他的计划，并不是像我们中国人一样种了2亩地3亩地，我们这个家里头就靠这一亩地就吃饭就算了，他乃是大批的栽种，好叫这一个的栽种出来的东西能够通销到全世界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昨天晚上我讲过了，什么叫做耕种的田地？耕种的田地的意思乃是说，神在我们的里头已经把生命的种子种在我们里面了，这一个生命的种子是我们从前做人所没有的，我们原有的那一种的天性，那一种的品格是极其低极其有限的，但是当我们蒙恩得救了之后，神把那个新的生命的种子放在我们里面。约翰在那约翰一书里头告诉我们说，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因为神的种子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这一个种子里头有个天性是不犯罪的天性，在这个天性是满了爱的天性，在这个天性是完全公义和圣洁的天性，这一些的天性的种子都种在你我每一个人的里面了。我昨天跟大家说过，你看见一个种子的话很小的一粒，但是如果你有一点浓郁的观念的话，你会从小小的一粒的籽里都能够透视看见，有一天它要长起20几层高的树来了。 有一天他要开起非常好看的花来了，有一天他要结起累累的果子而来了，到将来所长出来的那棵大树，原来都是含蓄又含蓄，集中又集中这个小小的种子的里面。亲爱的兄姊妹，神拯救我们了，把那个生命的籽粒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是神耕种的田地，要把这个内在生命的特性，生命那个高超的品格，从我们身上也发挥了出来，渐渐长长长，一直长了出来。那么这是关系到我们个人在神面前属灵的生活来说的。但是保罗讲了这个话了之后，他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不光是神所耕种的农作物，我们还是神建造的房屋。农作物是指到生命的问题，房屋乃是指到建筑的建筑物的问题。在建筑物这件事情上，它的意义与农作物的意义并不相同的。我盼望弟兄姊妹要注意，这个建筑物或者一个房屋在神面前的用意是什么呢？农作物的用意是要把那个生命籽粒里头所包含的那一种的品质发挥出来。建筑物它的用意有两个，头一个，这个的建筑物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说，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是神居住的所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也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以弗所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是神叫做圣灵居住的所在。说一个的房屋乃是让神来居住的，这一个的房屋让神居住的，这就成为神的殿。这个殿字翻得比较特别一点，翻得通俗一点，这就是神的家。什么叫做神的家呢？家在圣经里头有两方面的意思在里面。一方面的意思就是他能够安歇下来了，他能够在家的里头得到温暖，他能够到家里头整个能够 relax， 他能够家里头能够得到享受了。我们这一般的人，神来拯救我们的时候，要达到有一种的光景，神在我们身上能够完全的喜悦，他进到我们里面来的时候，正是回到家一样的，他能够得到温暖，能够得到喜乐，能够把他自己这个人完全放在这个的家里面。第二个要有这个的光景的，乃是说他能够在这个家里头自由的运行，把他本性的光景能够在这个家中显明了出来。我举个的例子，我常常受主的带领到各个地方去，这次到你们Cincinnati来，我就每一个地方去，我差不多都住在弟兄姊妹的家里面。当我住在弟兄姊妹家里面的时候，现在我稍微懂得一点了。哎呀，我刚刚在大学读书和毕业之后，我是不懂得的，这个就是家庭里头的布置。但我现在懂得一点了，到人家家里去的时候，看看家庭的布置，就能够懂得一点做主人的心情是如何。有的人的家里头啊，哎呦，是真是古董场合一样的，中国东西也有，美国东西也有，日本东西也有，印度东西也有，花花绿绿的一大堆。有的人的家的布置是简简单单的，只有一幅画两幅画。我告诉你，并不是在这里有一大堆的东西的人一定有艺术的眼光，不像好画好的画一样的，真正好的画两三笔就把一种的气派，把一种的感觉画出来了，不是把画了哦浓浓厚厚的一大堆才是好的。家庭也是这样，并不一定你的家具是考究有钱的，你说摆设的样子就能够说出你这一个人心情里头有一种艺术的观感，不一定。有的人的家里头哦，实在是灯样，这个是非常阔的，但你会看见就在这一个的家庭布置里头，这个铜臭味道好重，钱财的味道，不过摆出来他有钱就是了。 有的人故意在家里客厅里头把四书五经放在书架上，他不一定会读得懂四书五经的装潢的。哎呀，我记得特别我到菲律宾去的时候，菲律宾呢那些都是华侨做生意的，这一般的华侨啊大多是中学读初中都没有毕业的，越是到这样家里头他越不执着四书五经的
啊，
他要是显然一些，他好像还读的中国古书的，你会看得出来的，一个家庭的光景就是这样。那么我到人家家里头去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很识相，我们上海人就识相。什么叫识相呢？我不能够随意把你们家庭里头的那个又沙发了椅子了给它改换一下，我觉得这个摆法不好，我觉得这个颜色不好，我不敢讲这句话的，这是人家的家，我自己家里头沙发四脚朝天你都没有话说的，这是我的家。我有我所不知的。一个家是什么呢？一个家就把这个人的个性发表了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把我们这一把人成为一个建造的房屋，不是来发挥出我们的地上的天分，我们的地上的艺术的眼光，乃是神要在我们的身上把他心中所喜悦的东西在我们身上表现了出来。许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听见有一个难事情，我们传福音给一些不信主的人的时候，刚刚给他传一点，好像他受到一点感动了，他马上有个问题了，你所讲的耶稣到底真不真呢？我一个朋友是基督徒啊，他一点都不像样的，他说话不如我了，你还讲耶稣到底真不真的？我们到这个问题怎么办？我们就很巧妙的话说，不要看人，只要看神，人靠不住的，神是靠得住的，所以你不要去看人，人都算不了的。我告诉弟兄姊妹，我以前也常常用这个方法来回答这些问题的，但是我后来安定的想一想看，叫不信主的人不要看人去看神，到哪里去看神呢？在你们蒙恩的基督徒身上看不见神，他到哪里去看神呢？这是完全我们逃避我们责任而已的话语。不信主的人他就在我们基督身上看见有没有神，不信的人就在我们基督身上看见我们所信的神是如何的一位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乃是神所建造的房屋，是人要在我们的身上就能够看得出来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到底是如何的一位神。神要在我们身上能够把他的天性能够完全表现了出来。所以房屋的意思就是神的家，这个家就是能够教他自由的运行，把他自己心情把他自己的心意能够表达出来的。那么弟兄姊妹，当这种的心情能够表达出来的时候，这就说出房屋第二个意思。房屋第二个意思是什么？那是神的一个见证，神的一个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这一帮的人那是做神的见证。在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的，他不用农作物来代表见证，是我们是神所耕种的农作物，是代表我们生命所有的感觉，我们生命活在神面前所有的生活。但是有了这些生活了之后，然后能够让神居住成为一个的家，不光让神居住成为一个家，也就成为能够把神见证出来的一个的凭借。什么叫做一个房屋？房屋就站立在这个地方的，这个世界上那是风吹雨淋水冲是冲不掉的，那是众人都可以在四面观看细细的考察的，到底这个房屋里头的内容是如何。我想有这种另外一个说法你们就知道，我常常到查经班，大多是学校大学的里面，所以我如果到那个地方出去的话，我都要要求那个地方的学生的基督徒请陪我到他们的 campus 走一圈，或者是走路或者是开车。所以我现在呀才会发现一点，美国的那个 campus 有好几类，有一类的 campus 是那种古老的建筑，有一类的 campus 是有好多新的那个的建筑，虽然我对建筑是一窍都不通的，但现在我发现了 最近几年所盖的几个大的学校的 campus， 他们所有的建筑啊，真是土里土气的，门窗都没有了，好像一块大石头，像这个印度的，像那个埃及的金字塔一样的，大块的石头搁在那个上面的，这新的建筑，这是什么呢？表明出来它那个的稳定，表明出来那个的庄严，表明出这些思想来的。所有的建筑师啊，他的建筑就是要把他心里头的光景写明了出来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机会到华盛顿 DC 去，我到华盛顿 DC 去的时候，我是他去参观那个阿灵顿的国家公墓，去参观阿灵顿国家公墓的时候啊，我无论如何要去看那个 Kennedy 总统的坟啊，这是我们一个中国一个姓卑的建筑师所设计的啊。但我一去到那边的时候，大失所望。照我所想象的，那个总统的坟呢，应该非常的高大，非常的雄壮。哎呀，我到菲律宾去过了，我看见菲律宾马尼拉城外华侨的坟呢是怎么样的？你们从菲律宾何炅去过？华侨的坟呢，在菲律宾城外呢，那才怪了，两层楼的钢骨水泥，有客厅，有洗澡，有厕所的，前头还有花园的。前的花园还雇了晚上日光灯闪亮闪亮的，还有雇了那个花工的剪花的，啊，这表明什么？有钱，哎，表明有钱。我到看那点坟去的时候啊，一到那，哦，这个就是啊，平平的，啊，他这个坟地上面的那个盖起来了，这块石头啊，乱七八糟的，乱七八糟的，石头和石头当中都有草的。啊，当中有一个东西啊，一个活在那烧，这个碗呢还是破掉的，那个活在那烧，你一过去看是什么？非常凄惨的感觉，这是建筑师的设计，把它有一种心情设计出来的。这个与马尼拉的华侨的坟呢就不一样了，华侨的坟表明我有钱，哎，死了之后还住洋房，的确住洋房，中国人老爹还用指头解决洋房，把火烧的就送给他的。现在在菲律宾不是的，钢骨水泥盖起来的。那现在那个的新碑那个建筑师，你看见那坟的时候，就表明出他青年有为，还是这么年轻英才的时候而死掉了，是极其的悲惨。不是说看见他没有钱盖个两层楼的那个房那个坟地了，这个感觉盖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神今天带领我们这一帮人，要把他自己心中的意思从我们身上表明了出来，这个叫做见证。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界做我的见证。可使徒行传第十三怎么说？基督徒门徒成为基督徒是在安提阿开始的。什么叫做门徒成为基督徒？从安提阿开始的。我们一般想象一个人是门徒，跟着主学习的人，那到安提阿那一帮基督徒就发现说，我们不仅是跟着主学习的，我们自己活在神面前，我们实在承认我们是主的门徒，受主的带领的。但是我们在人的面前，我们乃是基督徒。什么意思？耶稣基督从我们身上表现出来。基督徒的意思不是基督的门徒，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基督的人，是基督在我们身上发挥出来的一个人，这个就是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要得着我们这一班人，为着他叫我们成为神所建造的房屋。所以昨天我跟大家所讲的，就是我们自己活在神面前来说，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界的学习来说，我们是神所耕种的农作物，要把神所赐在我们里头那个生命种子的内容在我们身上渐渐地发挥出来。就是我们来说，就是神来说，对着神来说，我们的是神所建造的房屋，让这位神在我们身上表现了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注意到这两方面，就是我们是神耕种的田地来说，我们要注重到让生命在我们身上渐渐的增长，要注重到我们读经祷告的领受更丰富生命的供应， 好叫我们的神力界不是停顿的而渐渐的长大的。但是就着我们对神面前的责任来说，我们乃是求神带领我们，就我们靠着恩典能够让神在我们身上完全的见证显明在世人的中间。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今天晚上要跟你们大家所交通的。那么保罗怎么讲？到底我们怎么样能够把作为神见证出来？我们怎么样在不信人的面前能够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了神？保罗说，我们真正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已经有基督作为我们的根基了。你如果没有蒙恩得救，你不可能成为一个房屋的，不可能的，乃是有耶稣基督为了根基已经立好了。但是要紧的乃是注重我们的上面到底怎样的建造。这个建造是在于你所建造的材料到底是什么。一共有两类不同的材料，一类的材料是金银宝石，一类的材料是草木和秸，一共是六个不同的。金银宝石，这是知道从神那一方面来的光景；草木和秸是知道这个世界上的，知道我们肉体的，凭着我们人所有的那些本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了之后，要一直注意说，我们活在神面前的生活的上面，到底有什么东西一直继续不断地加在我们的身上，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身上得以逐渐逐渐地建造起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这里愿意跟你们先讲正面的，我说消极方面没有时间就不讲了。神要在我们身上建造起来的，那是用金银宝石。我讲这一点，我想还没有讲内容之前，我先给大家提一个大概的。你有没有注意，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里面，神来创造了万物，然后神就把这个亚当和夏娃放在伊甸园子里面。第二章里告诉我们说，伊甸园子的里面有一道的河，经过伊甸园流了，就分作四道，分出来四道的河里面呢，流出什么东西呢？流出金子，流出珍珠，流出宝石。这一件事情你用科学的眼光去看的话是不合科学的。为什么缘故呢？你天下无论到哪一个河流里头，你能够可能能够找到金子，可能能够找到宝石，你的河里头绝找不到珍珠的。珍珠在海里头的，珍珠在蚌壳里面的，没有在河里面的，没有在河里面的。但是呢，创世纪第三第二章告诉我们说，从这条河生伊甸园过了，河里头流出来了，有金子，有珍珠，有宝石。好了，到了圣经的最末了启示了，所有的天地都火被火所焚烧了，有种圣城圣耶路撒冷从神那里由天而降。圣城圣耶路撒冷用什么材料做的？弟兄姊妹，圣城圣耶路撒冷用什么材料做的？街道是什么？街道是金金。城门是什么？城门是什么？正底下不是晓得新耶路撒冷我们都有去的，城门是什么？
珍珠。
城门是珍珠，城墙呢？城墙是宝石，是吧？你会看见创世纪第二章启示了最后一章，两个遥遥相对的三样的东西，金子、珍珠和宝石。我常常在想啊，这个新耶路撒冷这个城啊，它完全是一种表号的说法，说 symbolic expression， 否则的话天下没有一个珍珠大到一个地步能够做城门的。你有没有看见一个珍珠大到这个地步啊？啊，昨天我在朱立勇家里头，他的儿子在看报，就看见说什么发现一个12磅的珍珠啊，多少磅珍珠了啊？这哦，好大种，全世界最大的珍珠了，最大的珍珠了。你没有发现一个珍珠啊，它能够大到一个地步能够做城门的。第二个，如果真的是珍珠是城门的话，它洞洞都没有，进都进不去的。那个不糟糕了，珍珠挡在那里头，直接我进不去了。这一些都是一种预言的说法，预言说法。 但是很稀奇，从创世纪的第二章有金子有珍珠有宝石，启示了到最后第二章有金子有珍珠有宝石，等到当中期限里头，当摩西来建造会幕了，大卫和所罗门来建造圣殿了，用什么材料？用金子有的，用宝石有的，有没有珍珠啊？没有的。有什么？有银子。珍珠是被银子所代替了，银子所代替了。如果你要问的话，这是什么意思？我愿意今天来跟大家说的，这就是这里所说的金银宝石来建造这个的房屋。金子在圣经时代写的时候，金子是当时最贵重的金珠啊。为什么用过贵重呢？因为这个金子是最不容易改变啊。我们知道了，今天的科学家告诉我们了，最少白金比金子还要贵，因为白金比金子更不容易改变。不过在些圣经时代啊，没有白金观念的，所以最不容易改变的就是金子。由于它最不容易改变了，所以它的价钱最贵。用这样的东西来代表什么呢？宇宙中间最不会改变也是不可能改变的，宇宙中间最宝贵高贵的是什么？是神的神性。神性是永不改变的，在神那里连转动的影儿都没有了，影儿都没有了，不要说它改变了。而神性是宇宙中最高贵的那一个，说圣经的里头啊，那是用金子来代表神性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一个人蒙恩得救了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在神面前值多少钱呢、啊、一个人值多少钱呢、啊、你会发现我们在神面前，如果从神的计算方法来算一算，一分不值，什么都不值。是什么呢？泥土做的，都是泥土做的。我们这个人从亚当夏娃一样，都是泥土做起来，一分钱都不值的。神要在我们这一帮人身上要把金子加到我们的里面来。所以当我蒙恩得救了之后啊，怎么能够把神见证出去了？怎么能够到一个光景叫神的里头能够安业，见他一头能够享受了？那是在于说，在我们这一个帮人身上，或者说大一点的我们的教会身上，有更多有更多金子的成分把它建造在我们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注意，这就是我们今天做基督徒还活在地上，有许多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的一个原因。你我不知道有没有感觉得到，有一件事情很稀奇。我们基督徒信了之后啊，常常有以为信了主耶稣一定事情很顺利啊。亲爱的弟兄姊妹，结果你去看圣经所说的榜样，旧约和新约的那一些真正被神所用的人，顺利不顺利啊？不顺利。我们都有一个观念，今天的传道人的儿子不好，这个传道人一定不好。你自己儿子都管不好，还做什么传道人呢？那请问弟兄姊妹，新约和旧约里的那一些被神所用的人，他的儿子好不好？也不好，也不好。老伊利先知不好，是老伊利不好，他儿子也不好。但是撒母耳起来代替老伊利了，撒母耳的儿子好不好？仍然不好，仍然不好。被神所大用的张先生，全变的在整个旧约里的最好的最强的是谁？大卫王。大卫王儿子好不好？但我这个所罗门好，其他都不好，其他都不好的。那么为什么这么爱神的一个大卫，他的儿子都不好？是不是神没有看顾他？是不是神没有保护他，就他儿子是一塌糊涂？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没有一个做父母的人不爱惜他的儿子的，没有一个父母的人不觉得我们对儿子的教导上最要紧的事，不是教导身体，不仅教导身体健康，不仅教导受了地上的教育，更重要是教他能够活在神的面前，做个好的基督徒，这做父母最大的责任了。但是有许多的时候，你会看见许多的是我们儿子上所表现的不像我们所想象的，管来管去管不好， 你切不要看到一个做父做弟兄姊妹出门的时候把孩子带来乖乖的，你到他们家里去看看乖不乖啊。你不要看见哦，弟兄姊妹来到教会做的蛮慈悲的，蛮和气的，你看到家里都管儿子吃，和气不和气啊？不，你没有看他发脾气，你看不见和气的。这个就为什么神让我们家中遇见这些事，为什么神有的时候没有保守我们的孩子都是乖乖爱主的活在神面前。你如果要问这个问题的话，你从圣经能够找到答案。神要借助许多我们所想象不是我们所盼望的乖的孩子，那是麻烦啰嗦出毛病的孩子，叫做父母的人却渐渐的把神性的精子建造在他的身上。我举个例子，大卫王这个的人明显的例子，他从幼年爱主，从幼年想念到神的国度，愿意把自己完全的投身在其上。大卫王在幼年就学习一件的事情，能够卑微的侍奉主，没有夸耀，没有显扬，所以他虽然打死哥利亚了，他也一点都不骄傲。大卫很好，这样一个大卫经过几年的旷野的流浪以后，神把他带回来做以色列的君王了，能够管理以色列国了。但是很稀奇，直到大卫真是做王的时候，他家里头发生的事，首先一个事情，他的大儿子暗嫩强奸了另外一个母亲所生的一个妹妹，叫大卫听见非常的难过。这一个的妹妹被强哥哥强大哥强奸了之后，他自己的哥哥，他自己本身的哥哥亚撒龙起来把那个大儿子暗嫩杀掉了，就逃到了外面，直到爸爸不让，逃到了外面。大卫非常的生气，第三个儿子亚撒龙把大儿子暗嫩杀掉了，非常生气啊！亚撒龙也知道爸爸会生气，是逃到了外面。但是大卫啊很妙，气虽然是气，却想念这个亚撒龙，一面因着他这样的杀了哥哥的罪他绝不能够随便的赦免，一面看见亚撒龙逃到外面去，心中又非常的爱慕，因为自己是君王讲不出口。哎，到这个时候他有一个元帅叫做月牙，懂得大卫的心了，然后有一个找一个女妇女来跟大卫面前求了一件事，我想我没时间来讲了，一讲的时候啊，大卫就懂了啊。到这好，我只稍微讲一讲。一个妇人来到王面前求了，他说王啊，有一件事情我要求你，求你无论如何答应。我说你有什么事情呢？他说我两个兄弟打架，小弟把哥哥杀掉了，那我跟这个大儿子就死掉了，结果我们这个城里头的人啊要把我的小儿子都杀掉，那么我这样我两个儿子都没有了，我怎么办？大卫说，我指着耶和华起誓，不要紧，我会发命令，这个儿子不会死。大卫刚刚讲过话了，哎，不对了，你这个讲的话讲我嘞，这个是假的。大卫马上跟夫人说，你刚刚讲的话是谁教你的？是不是月牙教你的？那个夫人说，我王啊，你真聪明，一点不错的，月牙教我的。大卫说，好，你告诉月牙把亚撒龙带回来就是了。好，亚撒龙去了，把这个逃出去的亚撒龙月牙去了，把逃出来的亚撒龙带回来了。带回来了之后，大卫一面是做王的地位非常的难，他没有办法让亚撒龙到他面前，说亚撒龙住在耶路撒冷，不能够见他的面。过一段时间，亚撒龙才是求了要月牙去见大卫，总算见到大卫的面了。好，大卫对这个亚撒龙呢还是在爱中来对待他，哪里知道这个亚撒龙心机很坏，当他这样的时候啊，常常的私下里头抓住一点人心，买弄人心。有人如果到耶路撒冷有什么高官司的事情到耶路撒冷去了，他就在城门口说，哎，如果我是王的话，我一定保护你的，我一定替你着想的，就这样就渐渐得了人心了。到他所有准备的工作够了之后啊，他就召集了在当时那个有地位有能力的人，在希伯伦换了宣告做王，带领军队来打耶路撒冷，要杀他的父亲大卫。大卫听着这个消息了，非常的猖獗，非常的狼狈，半夜从耶路撒冷城里头逃出去了，否则的话命都没有了。 逃出去的时候，亚沙龙派军队来追他，逃逃逃过了约旦河。到约旦河过了之后啊，他才是安顿下来，更有一批人给他逃过来，才把他安顿下来。安顿下来的时候，就打发他们回去，就攻打亚沙龙，反攻。当这个兄弟打的时候，亚沙龙败了。亚沙龙这一个人有长头发，所以你要知道的，现在时代中人年轻了，以为男孩子漂亮长头发，当初也是如此的。所以generation gap早就有的，孩子们画起长头发，亚沙龙就是这个样子。亚沙龙逃的时候啊，不小心他的头发掉在树枝上，所骑的驴子走掉了，他掉了半空。所以有的兵丁军队啊，看见亚沙龙掉在那里了，就不敢用枪来砸他，因为大卫王讲过的，就告诉约押。约押过来就气死了，你这个背叛的人呢、啊！你当初杀了哥哥，你逃到外头是我跟你求的，你竟然要杀你的爸爸，又要杀我了，气得不得了，用枪就砸他了，把他砸死掉了。砸死掉了之后，有人要回去告诉大卫。大卫在城里头等，不知道打仗的光景怎么样，在城墙的上面看见有一个人过来了，他知道这个人是报好信息的，一过来问他怎么样，他说王平安了，平安了。大卫王就问那个少年人怎么样，他说王平安了，他说我不知道，说谎话的，不敢说。再有第二个人报信过来了，王平安了，王平安了。我大卫王说这个少年人怎么样，他但愿任所有也是王的敌人都像少年人一样。大卫知道了他儿子死掉了，大卫怎么样，撕裂了衣服，把灰扬在头上，在城墙上哀哭地走着，我儿亚沙龙啊，我巴不得为你死，我儿亚沙龙啊，我巴不得为你死。亲爱的兄姊妹，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最最叫我领会什么叫做神的爱，爱那不可爱的一个人，爱曾经用爱对待他，曾经原赦免他的罪，而起来还要来杀自己父亲的这样一个儿子，还爱到一个地步，我巴不得为他死。亲爱的兄姊妹，这就是神的精子建造在大卫的身上，这个就是精子，这就是神那一个爱人到底的。这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主耶稣的话说，他既爱世界上所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个到底的爱是人所没有办法想象的，是人所没有办法接受的。就在大卫这一种艰难困苦的光景的里头，神的这一种的爱就建造在大卫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是神的家庭，教会不是神的法庭。一个教会能够兴旺起来，一个教会能够给耶稣基督做见证，就别人看见了，并不是我们的教会中间待人接物完全按道理分分明明的。一个教会能够叫人看见的，那是叫人看见在这里有一种的爱。什么的爱？不是爱那一些的世界上对你好的人的爱，那是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来祝福，是无限的爱。这叫神的本性，真精子建造在我们的身上。你说大卫王那一次的哀哭实在是不大像样，像约押一样的，约押非常的不高兴，带着军队回来了，对大卫说，哦，我们把亚沙龙打死你就难过了，那么亚沙龙来把我们杀光你就高兴了，你看这一般的军队为着你拼命打仗回来的时候都难过死了。所以他勉强了大卫王，只好西连去迎接那一般的军队，越战不动。那你可能问说，这个大卫王这样的做法岂不是太过分了？那亲爱的兄姊妹，你记得不记得，等到以后所罗门做王了，有一件事情圣经记载说，神赐给所罗门的智慧是超过以往人的智慧的。什么事情？一个事情，两个女的做母亲的，每一个人有一个孩子，半夜睡觉的时候，有一个母亲把小孩子压了，压死掉了，闷死掉了，闷死掉，看见孩子死掉了，就把死的孩子放在那个另外一个人床上，把另外一个女的孩子就抱到自己身边来了。好，
早上起来那个人看这个死的不是我的，这我的跑到你那里去了，这不是这个是我的，两个人争的。那个时候也不能够查血液，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牌子挂在手上，像现在这个医院子所做的，这个就没有办法，一个一个法院里头告都搞不清楚，告到大卫面前，告到所罗门面前。所罗门王很智慧，一听见这样的话了，说好，拿一把刀来，既然你们两个人都争，一刀两片，一片两半，一个人一半，一个人一半。一讲过这个话的时候，真的母亲说：“王啊，你可不要把他劈死，给他，送给他。”另外一个说：“好吧，既然大家都要的话，就一人一半。”大卫说：“不要把小刀捅到在孩子身上，那一个肯把孩子送走的，就是真的母亲，把真的母亲。”亲爱的弟兄姊妹，所罗门哪里来的智慧呢？所罗门就是知道他父亲，当他的哥哥亚撒龙死的时候，那一种在亚撒龙上的哀哭的爱。痛苦的爱分辨出来，就是真正出于真的父亲或者假的父亲，他就用这个爱成为所罗门上的智慧，来分辨什么是出于神的，什么不是出于神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叫做金子在我们的身上。我想我再举一个例子，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里头，保罗就讲到一件事，讲到哥林多教会的里面有人打官司，两位的弟兄为着财产的缘故打官司，打官司打到教会的中间，教会不能够把它搞清楚，以后就打到地上的法院里面去。保罗听见了非常的不高兴。我愿意告诉你一个小故事，我自己曾经做过一个傻事，爱心中做个傻事。我在基隆的时候，我在造船公司做工程师，一面我总尽我可能传福音，结果在基隆那一边弟兄姊妹慢慢有人得救了，过了一年左右就有80位了，过了3年之后，我们礼拜天做礼拜的人数到了200位，没有另外的传没时候传道，正是传道的话就我这个工程师的传道，我6天的功夫上班，晚上出来在教会中做，礼拜天的教会中讲道。但是有几次有一常常有时候教会中有麻烦，有一次我遭遇到一个麻烦，什么呢？两位弟兄呢，当时没有得救的时候合伙组开个小店，以后呢两个人都得救了，这个店面实在是小啊，大概只有一半还不够，还没这么大，这个上面呢是违章建筑，什么木板就搭一搭的一个小店，这个百货店。好了，过一些日子啊，因为赚一点钱呢，搞不好又分家了，分家了分得不好，搞到教会了，搞到教会就搞什么，又搞到我哪里了，这个他这个人说的，我当初多少资本，那个人说我当初花了多少时间，哎呀，讲了不停，我也没有办法。他说好了，林弟兄，只要你讲了，我们就算数了。所以好了，有一天呢，我还在上班呢，我到我们店里头给他们去分家，分到晚上一点钟得分清楚，这几个罐头给那一个了，那几包东西给那一个了，分开了。哎呀，等到我后来得圣经了，我知道我做了完全傻故事了，做傻故事了。你如果去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有人为着分家的事情打官司的时候，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你们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告状告到保罗头上，倒了霉了。我告诉你啊，你想真理的，保罗说，基督徒国家情愿吃亏，这叫基督徒，不是叫合理的。什么？你都说你等本来是40%，他是60%，那么现在再把财产分一分，基督徒的光景怎么样？基督徒情愿吃亏，为着主的缘故。”为了弟兄姊妹的缘故，在地上财产的事情上没有争的，只有把自己所有的甘心情愿的吃亏给别人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常常到各个查经班去，我都有一个的感觉，像我这次到 West Lafayette 到普渡大学，有一位沈永生弟兄，他常到这里来过好多次了，我去年4月到他们那里去过，这一次去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房子已经换了，换一个房子，不是重庆那个 apartment 的房子，他们买一个 house。 换了房子的时候啊，他当初买那个房子有一个的条件，他要 basement 很大，所以他就把 basement 整理了一下，整顿一下，为了查经班聚会的用。哎呀，我去的时候一看见了 basement 整个空出来了，比你们这个房间还要大啊，空出来了，为聚会的房子用。哎呀，我看他个聚会前聚会后啊，那个朱弟兄的太太忙得了不得了，忙得了不得了啊。哎，这那个这沈弟兄啊，忙得了不得了啊。 哎呀，我就有个思想了，何苦啊？我就想想了，当初我自己在基隆的时候，工作是忙得不得了，但是甘心情愿苦啊，又累啊，累得了不得了。等我结了婚的时候，也是把我家打开的，有什么好处啊？为了什么缘故啊？我告诉你，莫名其妙神的爱在我们里头，叫我们甘心情愿，不光为了他服侍，连坑把自己的家都打开来的。我想雷太太在这里会知道，要把家打开聚会用不是简单的事，事先要整理整理。一个人呢，就是爱主的，愿意到礼拜堂爱主，不愿意到家中爱主的；愿意到礼拜堂去帮忙，不愿意把弟兄姊妹带到家里头。偶尔一次可以，常常来呀，太麻烦了，太麻烦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真是感谢赞美主，在今天的美国各地都有一半的傻瓜，甘心情愿的劳苦，甘心全的劳累，把家打开为了主用。你问他为什么，他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就是为了主的爱。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种的爱能够感动人，就能看见神在这里。虽然我们不会讲道，虽然我们没有高言大志，这叫做神要借着这些的事情，就把金子建造在我们的身上。哦，亲爱的弟兄姊妹，各处地方都能够看见，有一般弟兄姊妹身上越侍奉主，越爱主，越爱主越肯把自己的钱财拿出来，越爱主一肯把自己的力量花上，越爱主一肯把自己的家庭打开。他的所谓的爱主不是在口头上的，爱主是实实在在在主面前有所奉献而摆上的，这叫做神所建造的房屋。所以常常有人问我，他说林弟兄啊，你到各处跑的时候，你看那一些查经班信往，有一些查经班不信往，到底有什么的原因在里面？我说我清楚的一件事，一个地方的查经班信往或者不信往，不在乎他里头有没有传道人，不在乎他里头的基督徒老资格不老资格，乃是在乎什么？是不是有一帮的基督徒或者两三家，他看爱主的缘故，把自己完全的摆上了。你比方说普渡大学，我再说那位沈弟兄，沈弟兄蒙恩得救不过只有三年，在美国得救的，说灵的东西根本不老练，才三年。但是普渡大学目前的光景查经光景非常的兴旺，不是他所讲的道多高深了，不是的，不是讲的他圣经多熟了，能够叫别人受到感动的，叫人看见神在这里，乃是因为神的爱而肯把自己完全摆得上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种的爱就是神要建造在我们身上的金子。金子第二个，神要建造在我们身上的银子。我刚刚已经说了，创世纪第二章和启示的最后第一章，最后第二章都是金子珍珠和宝石，但在整个时间当中的时候，宝砖珍珠换作银子了。这是什么？这个原因是这样，你知道珍珠怎么有的吧？珍珠呢是蚌壳受了伤了，壳有了裂开了，外头的泥沙就进去了，到有外头泥沙进去的时候，蚌壳里面就出了一种的内分泌，把这个泥沙包围起来了，把那个孔扩那个裂开的地方把它堵住了，这个叫珍珠。所以珍珠是什么意思呢？乃是一种生命中里头流露出来的，能够吞灭那个污秽败坏的死亡的东西。这是说到耶稣基督要到地上来，离开他的肋旁，把他的生命释放出来，就我们这一般本来是泥土所造的人，因为他生命把我们包围起来的缘故，不再成为黑的泥土了，成为明亮的珍珠了。但是等到创世纪第三章出了事情了，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了，是不光是一个泥土要改变成为珍珠，更是一个有罪的人需要经过救赎 redeem。 这个的救赎就叫做银子，圣经的银子就赎命的银子，就是性命的银子。所以银子代替珍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人不光是泥土造的， 并且是从泥土造的人又堕落成为一个罪人。到那个时候不光需要珍珠，还需要银子。那么弟兄姊妹呀，主在我们身上要我们把耶稣基督彰显出来的，是需要有银子在我们的身上。我想我举一个例子就能够清楚了。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里面，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听见哥林多教会中有一个光景，他非常的生气。什么光景呢？哥林多教会中间有一位的弟兄竟然娶了他的继母为妻，继母。所以保罗听着这个话了非常的难过，写了一封信去严严的责备他们，这样的人犯了这样大的罪的，你们竟然还用爱心来包容他。他倒是爱心的，他这个包容到一个地步，甚至于把罪恶都包容在里面了，这是不应该的。所以保罗说，我人虽然不在你们那里，我的心却与你们同在。我已经定规了，应该把这样的人交给魔鬼，败坏他的肉体，好叫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能够得救。保罗说，你们不知道一段的面呢，只有一点点的面教就要把全团都发起来，一发就算掉了，你们就要把旧教除掉，把这样的人赶出去。好了，哥林多的教会听看受到保罗这封信的时候，把哥林多教会就很难过，他们就起来才把这样一位弟兄劝告他没有用，而把这位弟兄赶出去了。应不应该？因为要维持教会是圣洁的，不能让这样弟兄留在里面。好了，把这样提多拿着保罗的信从以弗所到哥林多去，哥林多的教会就接受了保罗的那一个的责备，就把这个人赶出去了。过一段时间的时候，提多就把他们的光景又回来告诉保罗，保罗知道他们光景了，又写了一封信，写了哥林多的后书。哥林多后书第二章怎么说呢？他说，你们中间的人呢，犯了罪了，受了众人的责备也就够了，不如赦免他，免得他忧愁过分，甚至于成人了。是什么呢？是那一位犯罪的弟兄受哥林多教会的责备指责，把他赶出去了。这位弟兄就非常难过，懊悔神。但是他们虽然懊悔，哥林多教会说，你懊悔也没有用，你犯了罪赶出去，我们不管你。保罗就说，他这个人受了众人责备就够了，应该赦免他了，把他再接纳回来，就哥林多的后书。哎呀，一般读圣经的人就搞不清楚，你这个保罗这个人真难办。我们爱心包容，你也骂我们；我们赶出去了，你又骂我们。那么到底怎么办呢？到底怎么办呢？怎么办是什么？当他罪恶不肯悔改，要厉害的对付他；当他一悔改了，你要用爱心来包容他。有一个东西叫做银子，银子是什么？银子就是主耶稣宝血的救赎，把我们从罪恶里头救赎了回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要有一件事情要注意。我常常记得尼特森弟兄以前讲过话，他说的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时候，他说一个以前犯罪的罪人蒙主血得以赦免了，今天看见别人犯罪而把他赶出去了，这是世界上最丑陋的事情。我们有谁有资格把一个犯罪的人赶出去？我们有谁有资格去定罪犯罪的人？以前我们岂不是跟他一样的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为了教会的圣洁，你在教会里头看见这样犯罪，你不能够容让的。但是虽然是如此，心里都不是仇恨，心里都不是刑罚，乃是盼望他能够悔改。什么时候发现他一悔改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向着他献出不变的爱来，坚定的心情来，要来把他挽回过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主常常叫我们遇到有一些的弟兄和姊妹很麻烦。我不知道你们的Cincinnati有没有，我差不多看见各个教会和查经班的里头，日子一久就有几位宝贝弟兄宝贝姊妹，爱心是大得不得了，常常闯祸，一闯祸脸皮也很厚，马上会认罪。哎呀，一次认罪明天他又闯祸了， 去跟他讲，他又认罪了，后天又闯祸了。哎呀，闯过几次，我们说这样的弟兄真讨厌了，不要来就算了，来了就麻烦。我告诉弟兄姊妹，我们没有银子，我们没有银子。什么叫做银子？银子是我们自己一直不忘记神救赎我们的工作，我们是被主用宝血买回来的。主把有一些真是麻烦的弟兄、麻烦的姊妹放在我们的中间，是只不过叫我们学习一件事，让他那一种当他悔改的时候，就肯赦免他的宝贝主救恩的光景，能够越过越多的放在我们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基督徒的宝贵在自己的身上，并不是在于他不犯罪。基督徒的宝贵，那是犯罪之后会认罪。有的时候我听着弟兄姊妹做见证，哎呀，感谢赞美主，我得救了，过了三年了，我都没有犯罪。他为主做见证，我说你一定在黑暗中，不是你没有犯罪，你犯罪都没有看见。我说宝贵是什么？有的弟兄起来说，哎呀，弟兄姊妹了，我真是亏欠主啊，我睡了蒙恩三年了、我昨天又发了脾气了，我睡了蒙恩这么多的恩典，我明知道我昨天样子发了脾气给同志都看见了，人家都笑我，信耶稣的人都这样了，我真是在神面前难为情啊，亏欠主啊。我告诉弟兄姊妹，你从这样的人身上能够经历得到的耶稣基督救赎的宝贝，可爱，这叫银子。主也叫我们有一切的机会，或者叫我们在家庭里，或者叫我们查经班的里头，叫我们遇到有一些不讲理的弟兄，逼着我们咬着牙关犯罪，他的咬着牙关也得赦免他，得赦免他。你真是没有忍耐赦免他，你没有度量赦免他了，到那个时候你还得要赦免他。在那个时候我用什么东西赦免他？不是因为他好一点赦免他，也不是他规矩赦免他，因为你把他的光景带到主面前的时候，你发现说我所犯的罪主赦免了我，我也就赦免弟兄，这叫银子主织在我们身上。亲爱的弟兄，教会是什么？教会你们不要盼望说是那样的完全而没有毛病没有瑕疵的。教会同弟兄姊妹常常有软弱和过错，但是宝贝的，这软弱过错过了之后，却能够经历得到主耶稣救赎的功效，那功效，这叫银子。那么第三个，我的时间已经过了，不光要有金子和银子，还有一种的宝石。宝石是什么呢？你我稍微读过一点化学就知道了，宝石呢是一种的矿物质。这种的矿物质在地的里面经过高的压力，经过高的温度，把所有的杂质都除掉了，就成为一个宝石了，一个宝石了。哎呀，我今天换一个领带了，我没有办法给你们表演了。我昨天所带的领带有个领带夹，领带夹的下面上面呢有个翡翠，有个翡翠，绿绿的，绿绿的。不过我那个的翡翠也不值钱的，台湾买的时候连领带价只有十几块钱，为什么缘故呢？个翡翠里头黑黑的点好多，不值钱的，这不值钱的。好的翡翠是什么？变绿的，没有黑点的，这就是宝贝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宝石是什么？是经过了圣灵那个工作了，把许多的杂质掺的东西把它除掉了，单单纯纯红的就是红的，绿的就是绿的，黄的就是黄的，这就是宝石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要把宝石建造在我们的身上。我想我举一个例子就可以了。我们在纽约前些日子有一点事情，弟兄姊妹中有些难处发生，当中里头有一位弟兄和姊妹都是年纪轻的，三十几岁。这位的弟兄早就拿到 master degree 学化学的，在一个药一个大的医院做事。这位的姊妹台湾是台大护理系毕业的，到美国再学护理，又拿到 master degree。 他们两个人结婚，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五岁，一个女孩三岁，这个家里很美满啊，有男有女，万事做了，丈夫是工程师，太太是护士长，护士长啊。这个太太因为是资格很老，在医院做 supervisor 的，所以她很生气，她是 part time 的。我明天高兴来了，打电话说明天来上班了，做了两天累了，我打电话说我明天不来了，很舒服的，一个礼拜上两三天班，他钱也不大在乎的，还去做事的。最主要两个孩子宝贝，两个孩子宝贝的不得了，聚会也常常来的， 但是一发现孩子累了，回去不去了。小孩累了，小孩累了，小孩太吵了，回去了，回去了。以孩子为宝贝的。去年九月的时候，发现这个五岁的小孩子啊，有一个下面有个硬块，像个小肠气，疝气所谓的。哎，这个母亲是护士的，怎么这个小孩子这么小有疝气呢？到医院去检查，医生一查说大概是疝气，不太要紧。你们知道小肠气说疝气是什么呢？就腹膜下面有一个洞，一个口还没有接起来，肠中里头就掉下来了，掉下面一块东西了。那么这个呢，慢慢长，可能就收上去了，以后就封起来了，就没有什么事。说真不封的话也没有关系，到以后就开个刀把那个缝地方缝起来，肠推地上去就没有事了。啊，那个没有事，所以这个医生说不要紧了，这个小肠气是个太普通事情了，没有什么。好了，回家了。到了去年十二月的时候啊，发现这个地方大，越过越大了，大得好厉害。所以他再到医生那去查，一查里头有水，医生说一定发炎，不是小肠气了，里头发炎了。哎呦，这个就急了。医生说这怎么会这个地方发炎呢？我们做医生难得见过的，要开刀看看。这个医生呢？哎，我现在看见医生的也真实是，跟医生的把人不当人的，稍微的开刀看看，轻描淡写的，做母亲的不舍得，就给你开刀看看，这个也不是个玩，这个洋娃娃给你看一下就是了，这开起刀了又是血又是水的，这那疼都疼死了啊，所以母亲不肯。跟我跟医生要求说，哎，好吧，医生你好不好给他用的内科的药，不要给他开刀啊。医生说好了，你不肯的话，内科的药吧，吃一点药，住院住几天，慢慢小那个水小掉了，啊，回家了。回家再休息，慢慢继续用药。过了一个礼拜，水完就消光了，发现里头有个硬块。哦，这个不简单了。所以他就换到一个纽约一个最大的医院，找到一个泌尿科的主任来查。泌尿科主任一查的时候，里头是个 tumor， 是个 tumor。泌尿科的主任就跟他讲了，跟他父母讲，他母亲也知道，五岁的孩子。在这些地方长 tumor 90%是恶性的，很少这样的例子。那个郑医生在这里，我是讲外行话啊，很少这样的病例的，有这样的病例以往都是良恶性的，该怎么办？开刀把它拿出来去检查，如果查出来性用是良性的，那么就完了，是封了口就完了。如果是恶性的，要从下面往腹膜开，把里头的淋巴腺全部拿掉，不光是把淋巴腺拿掉了，还能够活的可能性非常的少，就是能活了，孩子再没有生育能力了，不会再生孩子了。哎呀，所以他跟父母两个人难过得不得了。那一天我听这个消息，我跟我那人两个人去看他，一去看他了，敲了门了，这个做丈夫的就出来接我们，到客厅坐，陪我们坐。这个太太一直不下来，我们都很熟的，过了差不多8分钟10分钟再下来，我懂了。我想你们姊妹们可懂了，什么缘故啊？哭了不好看，在这里楼上洗脸，虽然洗了眼，又是热水捂了，是不是眼睛还是红红的，真是不好看，不好意思啊。那实在当然没有关系，我们也不会笑他，是吧？好了，我们就一同，他告诉我们的光景。那一天晚上，我们就一同祷告。哎呀，最深的我的印象，那一位的姊妹母亲就祷告说：“主耶稣啊，我从来没有一个时候像今天那样。”感觉到没有依靠，你听这句话什么？从前好有依靠，靠什么？不是靠神，靠丈夫是工程师，靠自己是护士长，还靠有儿有女了，两个都有了。所以有许多现在青年人呢，哦呦，激化的家庭激化，有了男有了女了，心满意足了。如果没有的话，又怕不够，家庭不够，有男有女了，那好好要养育就很好了。我到休斯顿去的时候，也到了以前我在台湾所认识一位弟兄姊妹的家里面，那个时候他们是学生，现在在做工程师了，这个弟兄做也是拿到 PhD degree 了，只有一个男孩。那一天我在他们家都住吃饭的时候，谈起来，他说我们只有一个男孩，是什么？说我这个孩子啊，刚刚6岁，对医药方面很有兴趣，所以我们两个人呢，预备是尽我们可能的陪着他，一直叫他做医生，叫他不要奖学金，也不要打工，就舒舒服服把医生读出来。哎呦，真有计划，好有依靠，好有依靠。我说你真佩服，哎呦，好大远大计划，只要一个孩子够了，养把他慢慢陪着起来，变成好大的医生，好医生。像这一位的弟兄姊妹一样，纽约的地方，到那一天没有依靠了，求主了。 我在那一天祷告说，主啊，孩子是你的，我相信你在我们身上把孩子给我们，不是随意的，这样的事情的预结不过就我们在你面前学一点功课而已，当我们真的学了功课了，你会把难处把疾病拿掉。第二天他们把孩子送到医院去开刀，应该过一个礼拜，礼拜一应该有消息了。到礼拜一晚上我打电话去，哎，我说一个礼拜了，结果有了没有？他说今天呢，刚刚是纽约州 Martin Luther King's Day， 所以放假，找医生呢找不到。他说不过呢，这个医生很忙，明天我们也不找了，后天呢医生跟我们约好的，就我们去插线，到那个时候再问医生的结果怎么样。你看很稳定啊，很笃定啊，你知道他笃定不笃定啊？啊，今天也不问，明天也不问，到后天再问算了，笃定啊？心里都恐慌，巴不得不知道结果就算了，又反正结果不会好的，反正结果不会好的。这个人呢，就是难得糊涂，自己自我陶醉，不是叫自我，叫自我糊涂，只好糊涂，糊涂到后天再看结果就算了。到了后天，我打电话去问的时候，欢喜快乐了，开出来检查是个 cyst， 也不是一个 tumor， 更不是一个恶性的，一点都没有事。那我讲这个话什么意思呢？这叫圣灵所做宝石的工作，把我们凭着我们的学位，凭着我们的环境，凭着我们以往的资历所能有的可靠的那个本领给我们除掉了，叫我们在地上活着单单的依靠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了多少宝石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底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是不是还依靠我们的学位？是不是依靠我们的职业？是不是看着家中有男有女了，安安定定了，我只要把他好好教育好大就好了？或者我们真的以神的事情为第一，真的在地上是依靠神而活着，不依靠自己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如果怜悯我们的话，会叫我们遭遇到有一些事，好像是我们承受不了的，担当不起，就在这一种的压力，在这一种的光景，我们实在是承受不了的时候，到这个时候像那位姊妹一样的，她实在觉得没有依靠了，她的依靠神。到那一个时候，神就显出他的大能来，看见你在神面前是不是专心为神活着的，你是不是在神面前单单是有纯洁的宝石一样，不是靠你自己的能力而在地上活着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要在这些环境的里头，就我们身上有金子，有银子，有宝石。如果我们有这一些的光景了，天父父神本性的那个金子，子神主耶稣救赎的银子，和圣灵工作的宝石，这三样的东西如果组织建造在我们身上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为主做见证了，能够彰显主的荣耀。那么这样为主做见证彰显荣耀了，也是给你反恶，可以让神居住在我们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赞美主，神在我们身上有远大的计划，神在我们上有非常高超的目标，在这个目标和计划的里头，一步一步的做，一步一步的做，叫金子银子和宝石都做到我们身上来，这才能够成到永远的，这才能够有永存的价值的。但愿我们今天地上活着要知道，一面就是我们里面来说，我们是神耕种的田地，生命中里头慢慢的增长；一面觉得我们对神的方面来说，那是建造的房屋，让金子银子宝石建造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这两方面的能够成功了，像保罗所说的，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幸的道我已经守住了，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从今之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主恩待我们，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父啊，我们向着你夫妇敬拜，你这样的看中了我们，却也在我们身上做工，直到有一天在我们这一般卑微人的身上能够彰显你的荣耀。主呀，我们算到了什么？我们不过是泥土所造的， 我们不过是火狐的材料，你却在我们身上有这样盼望，要叫我们来彰显你的荣耀。所以主耶稣啊，我们真是愿意你借着你的救赎，就是圣灵的工作，一直把父神的神性建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正是不愿意一天过一天的过去，我们这个人还没有什么地方能够见证你自己。一年一年的过去，我们所建造的房屋还是那么的破烂，那么的幼小。主耶稣啊，求你恩待我们，叫我们不错过你所赐给我们每一个的机会，叫我们在任何一个生活侍奉的机会的里面，让你工作在我们身上，好叫我们成为你的见证，成为你的房屋。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